警告！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，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，中华民国112年1月13日，今天是礼拜五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一些这个八乐啊，譬如说这个行政院长要不要换人啊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今天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？什么什么中生代四大公子哈，这我也不知道谁发明的。我对这种扣帽子的这种专有名词真是没什么兴趣啊，很无聊啊。我看《联合报》跟《中国时报》不约而同的写，就发明这种名词的人是非常的无聊啊。什么中生代四公子，或者中生代四大公子哈，鬼扯啊，这瞎掰哈，没有关系的哈，这个。反正无聊的事情非常多。那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这个把八乐放后面，我们前面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啊，美国的两位前官员呢，一个是伯明，一个是薛瑞福啊。那这两位呢，都跑到台湾来访问。更早之前那个葛莱仪啊，前几天也来了。其实他们来台湾的次数都非常的多。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有台的主持人会开玩笑说我跟薛瑞福熟，那单身广当是大家老朋友开玩笑，其实我是不认识薛瑞福，我的层级这么低啊，跟薛瑞福做视讯连线的是口译哥啊，怎么会是我呢？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些前官员啊，这个来台湾这个指点江山啊，这个指指点点啊，其实非常的无奈啊。你看到这些媒体啊，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大报啦、大新闻台什么，都会去大篇幅的去报道这些美国前官员的谈话哈。那他们是什么大官吗？譬如说伯明啊，他是白宫国家安全的副顾问哈，以前呐、啊，也不是现任的，现任的是不能来的哈，这是以前的这个。国家安全副顾问哦，这你说这个很大的官吗？其实还好啊，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官啊。譬如说薛瑞福哈、哦，他之前在美国的国防部啊，做这个 Assistant Secretary 哈、哦，那这个所谓的副助理部长呢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我如果在我们台湾的层级来讲，就是这个副司长啊 ，Assistant Secretary。那副司长是很大的官吗？也不是很大的官啊，那为什么在美国不是很大的官，可是这个卸任之后摇身一变就变成是什么？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旋转门啊，有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美国的这些官员啊，卸任之后哈，像 AIT 啊 ，AIT 的很多官员，像这个啊，我不要点名的啦，其实这些人他们在美国也是要混饭吃嘛。那他们只好去弄个基金会啦，开个公关公司啦，就所谓的这个智库，就智库其实就是一个公关公司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单位，就是做这些事情啊，就是捞钱嘛。那什么 CSIS 那些，这个都是所谓的美国的智库，美国的公关公司。那哎呀，我讲句实在话。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就会把他这个奉为上宾呐、啊，好像薛瑞福蔡总统还这个亲自接见哦，其实我都觉得实在没有必要。一个美国智库的啊，像薛瑞福，他以前是跟着这个阿米塔吉啊，阿米塔吉是以前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哈、哦，那阿米塔吉呢，他就是卸任之后，他就跑去帮军火商服务啊。薛瑞福也是啊，就是阿米塔吉在当副国务卿的时候，薛瑞福是他的秘书嘛，好，所以都是师父徒弟这样子嘛。那美国的这些下来的人，他们跟军火商，好像那个之前的美国的国防部长那个艾斯培啊，这个去年才来的那个艾斯培，他也是军火商啊。所以我刚就跟各位讲说，美国的旋转门是很可笑的，好，就是。我跑去当官的时候，我就是官员，然后我卸任之后，我就跑去跟这个军工复合体啊，好去帮军火商 这个服务，所以 你看到这种境外势力的认知作战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可笑，非常的可悲了。那他们像薛瑞福跟这个伯明呢，他们来讲的都是推销，都是美国的观念，就是来给你洗脑的。但譬如说我们最近的宣布的兵役延长呢，这个伯明跟薛瑞福他们都是大力的这个称赞赞许，甚至说什么台湾应该更多的军事改革。我很想跟这两位讲说，我们的所谓的军事改革跟你是没有关系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干你个叉叉啊，跟你其实没关系嘛，你只是在做生意，你只是在推销东西，你来募款的啊，你嚷嚷什么呢？干你什么事呢？薛瑞福说台湾绝对守得住，你要帮忙吗？你能帮什么忙？你都已经离开美国国防部，你在美国国防部你这个一个副司长的小官，你能干什么？你也不能干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台湾守住？那乌克兰有守住吗？阿富汗有守住吗？伊拉克有守住吗？你们到底打了哪一场是赢的啊？啊，什么台湾一定守得住？死的是台湾人，又不是你们的人。所以像伯明这种叉叉，我是非常的痛恨呐。好，据说伯明这个论坛还在政治大学办。伯明啊，他说拜登总统啊，曾经四次公开的表示说美国会出兵啊。然后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战略清晰，这是鬼扯啊。战略清晰不是这样解释的。那伯明他讲话讲一半，他没有跟你讲完的是拜登级。因为拜登你也知道他经常乱讲话什么，他讲过四次美国会出兵，包括其中一次在日本，有没有？他去日本跟岸田开记者会的时候他公开这样讲，这四次只要拜登一讲完，白宫立刻就否认了。你就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有多可悲，他只要一讲说我们会出兵，然后白宫就跳出来说，哎，我们的这个一中政策没有变了，我们对两岸的立场没有变了。那你的总统才说要出兵，你就没有变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一次是拜登在接受，我记得是什么，很像是 CNBC 的一个专访啊。啊，你知道电视台的专访拜登啊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专访都不是现场直播的，都是预录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讲错话。你可以剪带子，你可以上字幕，你可以做动画、做特效什么的，因为你不是现场直播嘛。结果呢，拜登在这个专访里面讲说，对，我们要出兵什么什么台湾，你知道那个制作单位啊，立刻就去问了白宫的平衡说法，在这个专访里面当场就否认了。他不是专访播出来之后才否认，他是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是把两个东西剪在一起。前面是拜登讲说我们会出兵，拜登讲完会出兵之后，他马上接袋子说：“哎，但是白宫说我们的这个对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。”马上就打你脸了。所以像伯明这，我为什么跟你讲他是认知作战？他跟你讲一半啊，哎呀，拜登总统四次讲过要出兵，好，这个叫做战略清晰。啊，你后面没有讲啊，你后面不讲啊，伯明。你后面为什么不讲呢？你怕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在唬谁？你要骗谁？你要我们相信美国？你说美国会出兵，那美国为什么不为乌克兰出兵呢？你看伯明讲说美台的合作是为了避免两岸开战，那我问你，乌克兰为什么开战？乌克兰为什么开战呢？乌克兰今天开战，除了乌克兰自己难辞其咎啊，乌克兰有问题，俄罗斯也有问题嘛，所以战争才会爆发嘛。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个先撇在，因为这两个是当事人嘛，就是俄罗斯挥兵乌克兰嘛。好，这两个除外，我跟你讲，头号战犯一定是美国。不要去修乌克兰跟俄罗斯谁对谁错，这两个先不要讲，头号战犯是美国。今天如果不是美国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，乌克兰会被打吗？那你现在相信美国？哦，这个拜登总统说我们四次讲过四次说美国会出兵，那你美国有出兵乌克兰吗？ 乌克兰它的陆地是连接到波兰，是连接到德国，德国有美国的北约基地，是可以直接派空降师或者派地面部队直接杀去乌克兰的，他不派。那我们台湾是一个岛，他说拜登总统会出兵，你相信美国 这些过气的政客吗？他们都不是美国的现任官员，可是你看他的新闻都做很大、啊。来台湾，我们的总统都接见这种货色啊！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前副司长 （Assistant Secretary）， 你接见这种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样，而且就这种境外事，美国当然是 American First， 已经是美国第一、美国优先嘛。美国它有它的国家利益啊。美国当然是要利用台湾，这台湾太好用了。因为现在在全世界跟美国竞争的对手早就不是俄罗斯啊，也不是英国、德国、法国这些欧盟这些扶不起的叉叉，跟会影响到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是大陆啊。所以台湾太好用了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刚提到两位美国的前官员啊，这个前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副顾问，还有美国国防部的前这个副这个助理部长啊，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副司长层级的这种小官啊，那他们来我们这边呢，都讲好听的话。好，这个薛瑞福说，虽然台海这么紧张，然后共机穿越这个海峡中线这样子哦，很难应付，但是呢。薛瑞福说蔡总统已经证明他有办法守护台湾的这个主权啊，跟国家的利益啊。薛瑞福，飞弹都打到头上来啦，海峡中线被摧毁啦，你瞎啦。 Randall Shriver，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你在讲什么棒嘎？都已经第四次台海危机的，从来没有大陆的飞弹飞到我们头上来啊。薛瑞福，飞弹飞到我们头上来，我们还不敢宣布啊。是日本的防卫省讲的，我们台湾媒体说哈，东风飞弹飞越台湾本岛，国防部怎么都没讲，我们国防部不敢讲啊。哎，什么蔡总统有能力证明什么，你这鬼扯什么啊，你这种就是马屁精啊。薛瑞福，你2049智库是没有钱吗？你需要抖内吗？讲这种插话，你就是来募款的嘛，你就是来拍蔡总统马屁的，讲好听的话，蔡总统表现很好。博敏啊，这个叉叉讲什么？这个疫情哦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哦，好，可以说做到完美啊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做得比台湾更好。这关肖威夷啊，公开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两个谄媚的美国人啊，必定是有求于蔡政府啊。这种我跟你讲啊，甜言蜜语哦，这种口蜜腹剑哦，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啦。这种偏佞之徒哦，他不会跟你讲实话。哎呀，兵役延长一年了，好 ，Good job，Well done， 干得好。他们就只会附和嘛，帮蔡总统背书啊，跟着这些主旋律啊，这样才会有钱啊，这样才会有抖内啊。你去看那个 CSIS， 他的整个政府抖内的第一名是美国政府，第二名是日本政府，第三名是我们啊。我们是第三名的，斗内给 CSIS 就最近推兵推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就跟单身广讲的，我说真正的兵推是不会公布的啊，这样大家理解嘛？比如说我们蔡总统，我们国安会议也会做兵推，怎么可能公布给你看呢？大陆一定也有兵推啊，他兵推他会公布给你看啊、哦，你凭什么看？你要看什么？你蛮好的，会公布给你看的兵推就是。我要让你知道的，我要洗你的脑的，我要对你认知作战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哦，你这个会死多少人？你这个会怎么样的？你是怎么推的？你有什么专业去做兵推？ 一码好了，美国一定也有他的兵推，他不是这种智库这种三脚猫的兵推啦，他真正的兵推是不会公布的啦，来公布给你看的，你是在想什么？去讨论那些兵推的都是叉叉、啊，他随便乱讲，你也在那边讨论了老半天，哦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这个什么？你就是你已经跳入他的框架了嘛？他讲的一个故事，你就跳进去，嗯，这个会死多少人？这个会怎样怎样？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听你在乱讲啊！真正有这种专业素养、有办法兵推的，你至少是要中将以上的，有这种国际这种、哦、军事专业，但不然你像我们这种，我们怎么兵推？我们是被人家推了，还兵推嘞？大家嘛去兵推，讲啊干那真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台面上有资格讲兵推的，大概就是杨永明了，帅将军，好、哦，张延廷，好、哦，这种中将级的，好、哦，那杨教授是因为他之前在这个马政府的时候，他是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，他是直接参战机要哈、哦，这副秘书长是很大的官啊。中将以上，像帅化民、张延廷这种中将，他们才有办法兵推啦。那其他马蒂跟他们兵推，是不是要推什么？我们看这个侯友宜哈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讲，这是2024的前哨战了哈。侯友宜呢，在元旦的谈话莫名其妙讲说，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啊。那赖清德在跟党员的这个座谈说，如果有以美论啊，对台湾不利啊。这个就是前哨战啊，这个两大。蓝绿的这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哈，目前民调领先的是这两个，好，但是因为这个目前是一月哈，其实还言之过早，在2019年的一月哈，这个当时总统民调领先的是柯文哲，你还记得吗？2019年的一月，民调领先的是柯文哲，可是2020的总统大选选票根本没有柯文哲，所以你现在要去讲说2024谁选，我是觉得早了一点了。好，因为会有很多，譬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行政院长，有人说是苏贞昌，有人说苏贞昌下台。我跟你讲，我都不去猜那种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也学到一些教训，就是说猜对的没奖品，猜输的要请鸡排，这种事情我就不干了啦。哎、啊，我公婆行动婆爱不会猜对的没奖品，猜错要请鸡排，这赌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你讲对的车马费有多1000块吗？没有啊，啊讲错的不是很丢脸吗？你猜那东西干什么呢？你很在意行政院长是谁吗？我觉得那些洗脑式的民调我都觉得很无奈。行政院长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。嗯、啊、那你那么在乎行政院长有没有换人干什么呢？那是民进党内部的权力分配斗争吗？虽然这个行政院长可能最多只能当一年，哈的人一大堆啊。去捞个部长、副部长什么的，大家吓得要死啊！民进党等着分官，因为很多人没工作啊。郑文灿、林佳龙、林佑昌、潘孟安、林志坚这些卸任的都没工作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也不太可能去选立委啊，因为立委我跟你讲，各区要选立委的早就挤破头了 啊。这几个当过县市长的，你就要再去选立委，有点强人所难啊，除了林志坚之外啊。啊、哦，我讲林志坚没当过立委啊。我那天在 T 台讲林志坚的故事，林志坚只当过一任的市议员，就跑去选市长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徐小新去选立委？那天徐小新就坐我旁边啊，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讲林志坚的故事啊。林志坚当一任市议员就去选市长啊，然后国民党要连任的市长还选输林志坚啊。林志坚赢几票呢？林志坚赢1000票，你有看过这种比数吗？林志坚赢1000票，险胜啊！他只当了一任的市议员，就跑去选市长了。啊，你看看王鸿薇现在才跑去当地，王鸿薇当了16年的市议员，好不容易现在才选上立委啊！所以我一直劝王鸿薇要好好的做，不要再骂人了。你的工作是要想办法，因为你中山区你是输的。你要赶快想办法在明年连任，因为你这一任任期只有一年啊。啊，几尴尬的，我都替我这个学妹捏把冷汗啊。 其实他选的不好啊，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认啊。那一区蒋万安是赢吴怡农的，可是你是选输吴怡农啊，在民进党惨败之后，你竟然还选输吴怡农啊？啊，当然，因为那一区本来不是王鸿薇的选区，他的选主要主力部队在北松山呐、啊，中山区他没选过啊。可是那一区本来国民党是赢的，那一区你是输给吴怡农，我竟然输800多票啊！好，所以不见得你明年能够连任了、啊，那个很难讲，选举这东西很难讲哈。好，那我刚跟大家讲说，这个侯友宜跟这个赖清德讲的跟美国都有关的东西，后来大家去问侯友宜说，那强国是哪一国？侯友宜不敢答、啊，所以你说侯友宜准备好了没？我看是没有哈。但是呢，如同这个2019年啊，韩国瑜讲过的一句废话哈，什么废话呢？选举是票多的赢啊，这个标准的废话哈，票多的赢哈。那是他讲的是废话、啊，就是选举是票多的赢啊。他不是看你准备好了没，他是看你谁票比较多、啊。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那 你说赖清德准备好了没？你也看不出来他到底，就是你选总统也好，选立委、选县市长，就是票多的人赢啊。你觉得新竹市政高虹安有比沈惠虹熟吗？我想不太可能吧，因为沈惠虹当了6、7年的副市长吧，他怎么可能比沈惠虹熟？不可能啊！啊，林根仁当了20年的市议员啊，新竹市高虹安会比林根仁熟吗？也不太可能吧。林根仁做起完做几站民呀、啊？可是他们都选出高虹安啊，那就是票多的人赢嘛。所以高虹安现在是新竹市长嘛。沈惠虹当了6、7年的副市长没有用，林根仁当了20年的新竹市议员也没有用，大家喜欢投给高虹安，他就是新竹市长了。同样的，你说赖清德、侯友宜准备好了没？我看是没有啊，尤其是侯友宜啊，中央的历练是零啊，他也没有入阁当过什么都没有啊，他最多就当到警政署长，那个不是很重要的位置啊。如果就总统的职务来讲，那你说什么两岸外交国防什么的，看不出侯友宜的想法是，那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只要他票比较多，他就赢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那你所以你问我他准备好了没？是没有。你问他强国是哪一国，他都不敢讲啦、啊。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，我同意。那强国是哪一国，他不敢讲啊。你看他连讲都不敢讲，你对他能够有什么期待呢？可是如同我刚引述韩国瑜的话，选举是票多的人赢啊。那如果最后选这个，不管是初选民调哈，或者是这个大选的投票哈，那如果票多哈，他就赢了哈。好，阿志给我看那个疫情的那个幻灯片来哈。我们看这个 WHO 哈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哈。那世卫呢，在针对这个大陆的疫情呢，那个也包括各国哈，因为大陆在1月8号解封之后，那有些陆客呢就到各国去观光旅游啊，或者什么商务考察什么的，就等于是大陆开放国门哈，那这个很多国家，包括日本啊、南韩什么的，像我们这边，我们虽然没有开放陆客呢，但是呢，还是会有这个大三通，我们的台商啊，还有这些陆配哦，他们有的经过小三通啊，有的大三通回来哈。那对大陆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入境的检疫措施啊，好，可是人家 WHO 是。这个质疑大陆这个对死亡人这个的通报呢太低了。我们看这个大陆公布的数字，从去年12月啊，大陆因为 COVID-19 所谓的新冠肺炎死亡的是37人。那你觉得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吗？这数字就没有意义了、啊。大陆有14亿的人口，然后一个多月这样下来，COVID-19 的通报死亡人数是37人，那是这个意义在哪里？在讨论这数字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所以大陆基本上它就是，我认为就是盖牌了啦。好，它也不去做普筛，它也不去做全面性的这些怎么监测的、啊、检控什么的，它也不通报啦。我不知道大陆内部有没有通报，可是它报给 WHO 就是37人啊。那你相信是37人吗？当然不相信了、啊，怎么可能是37人？他就是这样子啊，这大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国家，他就说他是37人了、啊， 那你能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，蔡总统说啊，好，愿意协助大陆防疫呢，这个也能变成口水战，你就知道两岸有多悲哀了。我们这边的指挥中心说，我们已经跟大陆联系了，好，看你们需要什么，我们这边可以的，我们来帮忙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指挥中心说，我们联系的，可是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说没有啊，没，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啊。然后马晓光还说，大陆这个相关的这个哦，都很充足，谢谢，谢谢关心，他也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忙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两岸的敌意的螺旋哦，就造成的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啊，每次都是各说各话啊。前阵子不在吵那个什么什么食品注册那个什么什么水饺啊、凤梨酥那个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才几个礼拜之前在吵的、啊，有没有？那我问你，那到底在吵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新闻我一直没什么兴趣。我跟你讲说，我真的没兴趣，因为我实在是跨尿啊，就神。那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呢？哈，到底大陆有没有特别对我们的这些厂商苛刻，还是我们做的、我们申报的没有符合他的规定？大家每次都各说各话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石斑鱼也是啊。大陆说你的石斑鱼有问题，然后我们这边说没有，我们的石斑鱼都没问题啊。然后你们这次输入的是哪几家的货号？我们立刻去查厂啊，农委会立刻派人去查，说哎，他们的石斑鱼都正常，那到底是鬼有问题啊？凤梨不是也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每次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各说各话，然后说哎，我愿意帮助你防疫，然后大陆说我不晓得，你没有通知我、啊，这到底是？所以我讲实在话，这种就两边没有互信的基础，就只好继续这样子的这个吵下去。我们看大陆的这个疫苗跟药物，就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 Paxlovid， 这个呢在我们台湾这边一个疗程五天啊，台币大概20000块，我们这边的是 Paxlovid， 那这边的这个大陆的 Paxlovid 没有列入他们的医保。好，那外电就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就很多的揣测说，一个说是什么大陆的什么什么民族自信心呐、啊，一个说大陆没有钱，我说大陆会没有钱，这我才不相信呢、啊。好，但是至少目前大陆的医保是没有 Paxlovid 的这个新冠肺炎的口服药，那疫苗有到位吗？也没有啊，药物有到位吗？所以现在大陆发起，因为他们现在春运哦，叫做什么带药返乡啊。就是你从大城市要回乡下，很多人很久没回家了，你要带着药回家过年啊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在这个农历春节即将到来啊，我们把去年统计的一个资料跟大家报告，这是我们内政部统计的资料。在去年啊，这个中华民国111年，也就是2022年啊，我们创下了这个不好的记录啊，就是我们去年的死亡人数啊，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新高。去年的死亡人数，死的最多的人，那去年出生的人呢是最少的人，因为去年是这个所谓的虎年，老虎的虎啊，虎年，所以出生的人是最少，死亡的人是最多。那我们讲的这个超额死亡，就是扣掉人口老化的因素，还有扣掉指挥中心公布的 COVID-19 死亡的人数，你扣掉的老化因素跟指挥中心的这个公布的死亡人数之后呢，我们2022年就是去年跟前年比呢，多死了6000人，已经扣掉的刚刚讲的那两大问题，就是老化因素跟这个染疫死亡的人数已经扣掉了，还多死6000人。那我请问你，这6000人怎么死的？为什么死的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去年的死亡人数是统计以来的最高啊，出生人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啊。那这6000人就是所谓的超额死亡啊。好，所以你说我们的疫情有没有盖牌？显然我们的染疫有很大的黑数啊。我们到底多少人确诊？那个数字是不准的，我们的死亡人数也不准啊。所以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说，陈时中瞎掰的什么校正回归是假的，校正回归是假的，哪有什么校正回归？就听你在乱讲。好，那我们的疫情的数字有问题，大陆的疫情数字也有问题啊。 你大陆这个我也不要多做批评了，因为讲一下大陆那些玻璃心心情又不好，我们这边不够开放透明，大陆比我们更惨啊，大陆比我们更封闭更保守啊，所以我认为大陆的防疫是失败的，很可惜的哈，这么大的一个人口这么众多的国家，好，然后跟我们没有这个哈这个同胞血缘的关系，看到大陆疫情这样子，实在是我们也无能为力啊。譬如说，这个2021年大陆要送我们疫苗，我们不要。我们说大陆是假好心，我们不要。大陆要送我们复必泰，就是所谓的 BNT， 我们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拒绝大陆的好意啊。这一次是德国跟美国要送大陆疫苗，大陆也不要。德国跟美国都跟大陆讲说，那你们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疫苗送你，大陆说不要。你犯的错跟我们之前犯的错是一样的。好，我看外电的报道，我得到的讯息是说，那你为什么你在这个节骨眼，你在拗什么呢？什么比较重要？面子比较重要，民族心比较重要啊！我们是强国啊，怎么可以拿美国的疫苗？怎么可以打大陆那个德国的疫苗？不行，不行！你不打就是这样子啊！啊，叫你做，你三年的做不出来啊！你之前的国药科兴只能挡住原始株的病毒，变异株的病毒你挡不住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是不行，人家送我疫苗不行，叫你买 Paxlovid 太贵了不买，为什么太贵不买呢？你为什么不把它纳入医保呢？大陆怎么会没有钱呢？那你要开放之前，你不是应该先把药物买好吗？你不是集体领导，不是什么很厉害吗？那你准备要开放，你封了三年嘛，你准备要开放了，那你开放之前你都没准备吗？说开放就开放哦？那你。我真的对这个不是，我没有要笑大陆啦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我们历经了疫情的惨痛的教训，大陆是比较晚开放，可是大陆拖的比较久，比较晚开放，可是我这样子看你们颜面比较好啊，是谁的问题？当然是习近平的问题，要不然谁的问题呢？可是很多大陆朋友不行，你怎么可以骂我们习近平？不行，不能骂。你不能骂，你就转台好了，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啊，你不要看就算了，我也不差你这几个，这种你们听不懂的就不要听了，你们就去听那种对大陆歌功颂德的节目多得很，你去听那个你比较好、哦、比较解气啊。这个事情上面大陆是大错特错啊，这怎么都已经疫情到这个地步的，还那边哎讲这都没有用啊，这个都是狗吠火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巴勒新闻。好，这巴勒还是要讲一下。这个王世坚啊，就是这个世坚休息站，你看到我们今天的画面， 他每天就是记者跟他约，他很开心啊。好，他这个享尽的这个声量跟媒体的话语权。好，那今天提到他的团结，就是王世坚痛骂说跟林志坚团结是莫名其妙。这我不是很理解，就是说因为林志坚是民进党的从政同志，他是前新竹市长。好，那王世坚这么鄙视他，我是觉得很怪，因为你说民众党高虹安或者国民党这些人对林志坚冷嘲热讽是可以 想见的嘛，就说哦，你是民进党的我们就骂你什么的。对，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这个调调，是没错没错。可是民进党骂民进党这个我就不是很理解，你民进党的为什么要去骂民进党呢？然后这个王世坚说啊，为什么提出质疑就是不团结？为什么提出质疑就是不团结？这个因为王世坚，你的问题是说你那个不叫质疑啊，你那个叫做人格磨杀、啊。王世坚，你劈头就是骂林志坚草包，草包就是草包，你劈头就是说林志坚耳烂。然后你说林志坚应该收押，这个是提出质疑吗？你已经直接认定他有罪了、啊、你怎么骂他耳烂草包应该收押？你骂的比国民党还凶啊！ 我也想请问王世坚，你是新竹市议员吗？你质疑这干什么呢？你不是要当讲师吗？你应该去质询蒋万安呢、啊、你去挖林志坚的事情干什么呢？不是吗？林志坚的事情高虹安不会放过他的，就让高虹安去处理就好了、啊、你称赞高虹安去踩林志坚，你到底是哪一党的啊？说你骂错你也不高兴啊，动不动就讲一些江湖的话来吓人，什么阿娜来阿娜去，你以为大家都是被吓大的、哦、笑死人了，你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到极点啊。那媒体，我跟你讲，媒体是因为声量齁、哦、去采访他啦。你说王世坚讲这些话齁、哦、有什么逻辑齁、哦、我播给大家听19秒，来来来。
社会都在看，社会都在期待民进党改进奋发图强，如果我们党一直纠结在林志坚，一直纠结在高虹安，这是敌人最愿意看到的吗？
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最近这一个礼拜好了，全国最纠结林志坚的人是谁？王世坚，你自己想一想嘛，因为你讲的是废话 啊，你说不要纠结林志坚，那谁在纠结林志坚？林志坚的事情，如果不是你在旁边加油添醋，理论上是稍微比较淡啊。这个冷灶是被你烧热的、啊，都、就是你底下的耳烂草包收押，你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所以林志坚才被越骂越衰啊。你再听一次，你看王世坚这个逻辑有多好笑？来来来，
恶事在即，社会都在看，社会都在期待民进党改进、奋发图强。如果我们党一直纠结在林志坚，一直纠结在高虹安，这是敌人最愿意看到的吗？
对，敌人最愿意看到，就是你就是在配合敌人演出啊。这一个礼拜来一直在骂林志坚的是谁？是谁在骂？是谁一直在讲林志坚的事情？不就是你吗？你到底在讲谁啊？啊，你知道对习近平像，那不要纠结林志坚，是你在纠结啊？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。我们看赖清德的座谈会哈。这个高嘉瑜哈，我刚跟前子讲说，前子还传赖去慰问这个高委员哈，这个就是前子他这个善良的一面呐哈，因为其实高嘉瑜他是乐在其中啊。好，高嘉瑜因为赖清德的座谈会昨天完全失焦，没有人注意赖清德讲什么。我跟各位讲哈，像以前我们在做这个电视新闻的训练哈，我们要求的长度是1分20秒，1分20秒哈，1分20秒是一个基准线，你。1分20秒上下哈，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。好，那除非你这个新闻太大了，但你再怎么样也不能超过2分钟哈，那个是极限啊。就1分20秒是我们要求电视记者的一个标准，说你这个新闻就是做1分20秒，每一则新闻都差不多。好，1分20秒就是80秒钟哈。你要怎么样把一个赖清德座谈会的新闻给他 run 完跑完，80秒之内要结束哦。对不对？就1分20秒嘛。我跟你讲哈，你去看昨天的这个新闻哈，这个电视台不管你怎么做，你1分20秒再怎么分配，赖清德最多10秒，好，顶多20秒，他绝大部分的秒数都被高嘉瑜占光了。不管是支持者骂他，好，或者这个高嘉瑜出来冷笑威哈，基本上哈，这些话都被他讲光光了，那个时间都被他占光了啦。我们来听听高嘉瑜讲什么来。你听到这个掌声非常的稀落、啊、对啊，我就跟你讲他是故意的啦，他也可以不要参加，所以高嘉瑜说你们叫我退党我都听到，但是他不会退的啦。你怎么会担心他退党？他不会退党的啦。王世坚也不会退党啊，王世坚就讲说他不会抗辩，但是他不会主动退党啊。 我用王世坚讲的一句当我今天的结论哈，这王世坚讲很多次的，我看到很多国民党帮王世坚辩护，我也是笑笑。王世坚说哈，国民党人人是好人，一起干坏事。拜拜。